我们现在在疫情里面哈，都大家无论你是在世界哪一个角落，都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痛苦。那基督徒应该在疫情里面做什么呢？有一位英国著名的牧者跟圣经学者 N.T. Wright 莱特，他就说，活在一个全世界都被疫情震荡、全人类都在受苦之时的基督徒。一位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应该是为世界代求的祷告者。相信我们在过去这2年里面，都已经比平时都多了祷告。我们为生病的人祷告，我们为失去亲人的人祷告，我们为老人院里面的老人家祷告，我们为医疗人员的安全祷告。我们为失业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为现在要去上课的孩子们祷告。然而，我们应当怎么为这个世界代求？到底我们怎么求才是正确的祷告的方式呢？可能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感谢主哈，我们不需要自己去猜测，也不需要神学家们写几十篇的论文来研究，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祷告。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教导了他的门徒，也就是教导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熟悉的主导文在马太福音的6章9到13节，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主导文不只是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循例背诵的一个宗教礼仪的一部分，也不是我们经常唱诗。刚才哈，Sherry 姐妹带我们唱了这个主导文的诗歌。这不能够纯粹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礼仪的一方面，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诗歌可以背诵的经文，而主导文它的内容是极其的丰富，它也是马太福音的信息的中心点啊。以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简介一下主导文哈。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加拿大。在温哥华维珍神学院哈，现在退休的教授哈，他叫做 Darrell Johnson，他的中文名字叫庄达瑞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改变世界的57个字》。这本书就是来解释主导文的。为什么57个字呢？原来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哈，马太福音的这个6章9到13节这里，就是希腊文有57个字，就是这祷告的57个字。而庄牧师他说。这57个字非常重要，它改变世界。因为第一，主导文揭示上帝的心肠。基督徒经常祷告，为各种事情祷告。有时候祷告蒙应允，有的时候祷告没有蒙应允。我们可能会问，好像刚才这样说，我们祷告内容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祷告。放胆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不会错误，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而在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主耶稣知道天父的心肠，所以主导文的内容一定是100%合乎神心意的。那么这样，如果我们不单只是会背诵主导文，而且我们明白了主导文内容的意思的时候，那就等于我们明白了上帝的心思意念。我们就可以放胆的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第二哈，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嘛哈，所以主导文是马太福音的信息中心啊。我们先看概括性的看一看马太福音啊。能知道四福音里面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它的一个主题，去形容耶稣基督。那马太福音就形容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君王。马可福音呢，讲到耶稣基督是。仆人，路加福音里面的耶稣基督他是人子，而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基督他是神子，他是真神，对吧？那马太福音就将那个焦点放在弥赛亚君王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哈， 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耶稣的门徒之一，是这个收税的税吏马太。而福音书的内容显出示出这个作者是一个熟悉犹太律法传统的人。而写作的对象和特色呢，马太福音的特色是犹太信仰传统浓厚，对象必定是犹太人或者是对犹太信仰有所认识的外邦人。第三，马太福音的整体信息就是要宣告耶稣是犹太人信仰里的弥赛亚。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面就看到这个特点，它就要是说服读者或者听众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给大卫的这一位弥赛亚，他应验了旧约圣经里所预言的弥赛亚的征兆。这个也是间接的去显示上帝的拯救计划是一致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致的，连贯的同一个拯救计划，而这个拯救的计划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成就。那么马太福音的大纲呢，大概可以分三个大段第一就是1章1节到4章16节，那就是讲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包括了他的家谱，他的出生，然后呢他在出道侍奉之前就被这个他的受洗跟被在旷野里面被魔鬼试探的事迹。然后从4章12到16章20呢，就是弥赛亚耶稣的宣告包括了他的登山宝训，包括了其他很多他的教导跟他的事迹。最后呢就是弥赛亚耶稣他的使命这里就讲到耶稣的受难、受死以及复活从16章21节开始，耶稣就直接的教导他必要受难的这个事实一直到28章20节，他复活之后给了大使命给他的门徒这个我想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大纲。那在讲了大纲之后，我们就回到主导文那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出道之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他的言论，而且登山宝训第5章到第7章讲的就是主耶稣教导关于天国的事实。记得在主耶稣出道之前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他的信息就是很简单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来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是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而到了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形容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你也记得在马太福音第5章开始讲的就是8福天国里面的8种有福气的人。而主导文呢是在第6章的9到13节，你要注意第6章的9到13节正好就是5到7章的中心点，在5到7章登山宝训的最中间的那一段就是主导文，显示出主导文的重要性特别在这个中东文化、犹太人文化里面我们一般现在习惯的就是写作方法是从开始到结束这样写，但是很多中东的文化它是有个倒过来的 V 型的它有前有后，但是在中间点才是最重要的信息。待会我们看主导文的时候也有这个特点所以主导文就涵盖了耶稣登山宝训的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回应主的教导正确态度是一种祷告的态度。我们要求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全世界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同时如果我们明白了主导文的经义，我们就能够明白整卷马太福音的信息，那就是天国已经降临，主耶稣就是天国的君王这个事实。我用主导文做一个今天信息的一个 lens 一个透视镜原因是我们只有几堂，总共只有6堂那没有可能将马太福音28章全部都讲完是吗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明白马太福音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今天我讲的呢以下的几片道都跟这个主导文里面的内容是有关的从马太福音不同的经节经文的段落里面去看主导文的这个中心思想那么 要看之前先讲了主导文它的中心思想是怎么样的。那主导文的结构哈、啊，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希伯来诗篇的那个结构啊。诗篇里面有一种修辞的手法叫做文字交替更换啊 ，chiasm。chiasm 交替更换就是这样子的，它就是我刚才说像一个倒过来的 V， 但现在是横过来哈。它每一点呢是前后是有相应的啊，比方这里我们看到主导文的导文呢哈，第一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第一条的导文。第二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三是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哈，中文是这样翻译的。但是从原文呢这个行呢，或者我们更好的翻译就是成就，行出来是一个动词哈。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反而它只是一个形容啊，形容词，形容这个旨意怎么行。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四条的这个祷告文，到第五条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最后第六，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脱离恶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A B C C B A 哈，一二三三二一这样的一个重叠方法啊的结构。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第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跟最后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二条，愿你的国降临，与第五条，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又是互相辉映有互相关联的。第三条，愿你的旨意成就，与第四条，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它又是互相有关系的。而在这六个祷文中间呢，就有一个词语，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看，我们的经文哈，如果我们只是顺序的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开始看到救我们脱离恶者呢，我们很容易就误会以为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它只是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是这样直线式的去看的。但如果我们用希伯来文的这个文字交替更换的修辞方式看呢，它一般都有中间有一个不需要配对的一条，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这个条文，而这个中心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如果我们按照希伯来文他们这个文字交替更换的修辞手法去看的话，主导文的结构呢跟他的思想呢，我们就可以看说，原来主导文诠释主导文的关键啊，就是在这个在地如在天这一条上，在地如在天。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读主导文，每一个祷告都可以跟在地如在天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地如在天，愿你的国降临，在地如在天，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地如在天，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地如在天，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在地如在天。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我们不难去看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主导文将天上的带到地上，我们求的就是在天上所有的，我们求主今天行在地上，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活得好像在天上一样的生活啊。那主导文的诠释的关键在于天与地的配对。那我们将刚才这个结构哈，跟中心思想在地如在天配合在一起，那我们就看原来我们第四条的祷文，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与我们日用饮食供应配合在一起。当我们确信神的旨意就是要供应我们日用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全心全意的行在他的旨意底下，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神的国度与我们的债被赦免是有关系的，只有当神赦免我们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进入了他的国啊。他赦免了我们之后，我们才是得救的人，我们才可以进入他的国度。第三，神的名与我们所面对的试探也是有关系的， 什么时候神的名才可以被所有的人尊为圣呢？这一个要从我们人开始了。如果我们将神的名尊为圣，那么神的名就在地上开始扩展，因为由我这个人去尊他的名为圣。如果我们在这里一共100多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将神的名尊为圣，那神的名在地上又他被尊为圣的啊，那个范围有扩展，对吗？直至到所有在地上的人，我们都将神的名尊为圣，那么这个祷告就完美的啊，就活出来。但是有什么令到我们不能尊神的名为圣呢？那就是当恶者来到试探我们的时候啊，在这里我们就想起了耶稣在他出道之前，他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带到旷野里面，那个试探人的那个魔鬼就来试探他。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就有三个，对吗？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为食物。然后他带到耶稣站在殿顶上，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三个就是魔鬼带着耶稣上了一个最高的一座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这个三个魔鬼给耶稣的试探里面，他是从两个方向去试探耶稣的。第一，他是要动摇耶稣自己是神儿子的这个身份的信心因为在耶稣刚受洗之后，他从水里出来，然后天上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的头上，有父亲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所以从那一个开始，对于耶稣这个来说，这是对他身份的一个肯定，有他的天父告诉他这是我的爱子，有圣灵降临到他里面他的身上，所以他的身份刚被确认，他刚要开始他的施工的使命，然后魔鬼就在这一刻里面要打击他他要打击耶稣对自己身份的这个信心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就要让他去尝试证明自己真的是神的儿子。但如果耶稣真的做了魔鬼要他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代表在那一刻耶稣还没有确认自己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需要做一些事情去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就是他还没有确认，他没有完全相信神的话语，当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应该对我们来说这是足够的证明，不需要再证明了。那耶稣可以胜过这个试探，不愿意去证明自己，也不认为他需要证明自己，那就是他不单只是胜过了魔鬼，而且呢在那一刻他就尊神的名为圣。那第二个呢，第三个试探就是魔鬼第二种 的试探我们的方式，那就是魔鬼将耶稣带到山上说，我知道你来是要做这个世界的王的马太福音不是说耶稣是君王吗？我就将这个世界给你，你就跪下拜我，你就可以得到世界了。我知道你的父要求你做的事情其实是太难了，他要你来，你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才可以做王，你要死了才复活，你确定死是你想要经历的事情吗？你确定死了之后是可以复活的吗？你确定这种的方式是可以赢得全世界吗？不要那么麻烦了，不如你听我的，你现在跪我，我马上将全世界都给你，你不就完成你的任务了？你不就做了你的君王了？当然魔鬼的这个引诱都有是似而非的，是吗？的确耶稣要来做君王，但是耶稣不是要来做这个世界的王，而是要做天国的君王。而做天国的君王必须要先拯救人类让人脱离了罪恶的捆绑，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对吗？所以耶稣的任务是那么艰巨的。不过魔鬼就引诱他，你不要那么麻烦了，你听我的，不要听你的父这个又是魔鬼对我们另外一种的引诱从魔鬼试探耶稣的这种种的方面，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当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啊，脱离恶者的时候，我们无疑就是在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们，我们要愿意尊你的名为圣。但是魔鬼在那里经常的来试探我们，他要打击我们是神你儿女的这个信心，他要引诱我们脱离你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拜他，用他的方式走捷径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其实那个是走歪了路，那个不是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可以从试探里面脱离恶者的引诱，当我们坚定的像耶稣那样站立的稳的时候，当我们继续信靠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的名就被我们尊为圣了。啊，这样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将神的名尊为圣与我们所面对的试探，这两个是互相有很重要的关系的。那在这里我只是很扼要的去解释主导文它的结构与它的主轴信息啊，将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在地如在天的这样啊成就啊完成尊为圣。今天讲到的编排呢，就是接下来我会有四篇的道，能从马太福音不同的段落里面来思考主导文里面刚才讲的四点：神的旨意与我们日用需要的供应。神国度的价值观与俗世价值观的不同，神怎样肯定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这个身份，以及神要求我们用怎样的态度与方法来参与在他的大使命里面。最后这四篇讲完之后，还有第六最后一篇啊，它的题目叫让生命成为活出的祷告。那我就回到主导文。如果你明眼的人，你看到刚才我讲的就是主导文里面的六个不同的祷告事项，我们讲完了。但是整个主导文还有一个引言，那就是我们要这样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一个代祷的事项，它是我们要代祷的对象是谁啊？这是一个引言或者序言。然后呢，在主导文后面哈，还有两节的经文，就是6:14-15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在那里耶稣接着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序言、引言跟后记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信息，这个是我会在最后一篇道里面讲解的。另外哈，再讲多一点，就是今天我接下来四篇道选择了不单只是跟主导文的内容有关的一些经文，而且是四个不同类别的圣经的文体啊，我希望与大家分析圣经不同的文体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读啊。你们来参加这个是诗经讲道日啊，在里面我尝试解释圣经来讲道啊，但是我希望大家不是只是诗经讲道日的时候才来听诗经讲道，而是诗经讲道日的内容作为一种的影子哈，就抛砖引玉嘛啊，抛个砖出来，在这今天之后，我希望大家对马太福音有兴趣，你愿意去读它，我希望你对整个整卷圣经都有兴趣，你愿意自己的去读圣经、研读圣经、考察圣经。但是当然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研读圣经，我们觉得比较难，是不是只有牧师啊、教授啊才可以来讲解的？我是一个平信徒，我能明白圣经吗？可以的，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他的话语，他是希望我们可以明白。当然要明白圣经，我们要对圣经的文体有所理解。圣经的文体就各种的文学哈、都有它的文体，好像中国文学里面有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文体，圣经里也有不同的文体的。我们读经呢要用适当的方法去读不同的文体，我们才可以读得明白啊。好像杨少哈这里有两个研究的工具，一个是望远镜，一个是显微镜。另外呢，右边有两种的一个是上面是一些的微生物，下面呢就是天上的天体哈、星星这个宇宙的天体。那我们要拿对了工具去看不同的研究对象，对吗？那当然要看天上，我们就要看一个航天的望远镜。如果要看微生物，我们就要用显微镜。如果拿了显微镜去看天上的星星，什么都看不到。你用了望远镜去看微生物，又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用不同的工具去看不同的研究的对象。那么圣经的文体呢，也分各种各类 比较有叙事文，那就是讲述一个故事或事件的发生；有说明文，那就是作者或者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论述解释一个观念；有比喻，主耶稣用很多的比喻接着一次生活的经历或一个故事来衬托出一项的真理；有诗类智慧文学啊，借着虚法感情的文字来描述或者解释；还有启示文学啊，叙事当代历史性的问题，并且在意象中预知他们历史的结局。那今天以下的四篇哈，我讲的就是有说明文啊，有比喻，有家谱，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文体哈，还有最后呢，就是一个这个叙事文，有四个不同的文体啊。希望你们听了之后，你会激发起你们对圣经不同的文体的兴趣啊，更知道看不同的文体应该着重哪一些解经的方法。